我们上一节就是讲到这个有四法可以会退失智慧，那么有四法可以得大智慧。那我们还是把这个我们用黑板把上个礼拜的重点复习一下，那么也跟那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重点来解说给大家听。我们看一下黑板，我们上一次是讲到我们宝积经里面有四种邪行，会退失 智慧、哦、但是导师在这之前、哦、这个四种邪行退失智慧、先说因果、哦、各位还记得吗？就是什么叫因果，一个叫做等流因果，等流因果也就是说你过去啊这个人家说心念不空过，你过去所学习的栽培的不会忘失、啊、就等流，你过去、种的这个学习一些善的因果，那么 就算你今生没有成就，那下辈子它不会退失，它会等流。相反你如果恶的还是恶的性、啊、还会再延续下去，叫做等流。那么另外一个叫做真善因果，那真善因果就是好像就是要讲说我们底下等一下会讲的说，哎，你帮助别人那会增上你的因果，你常常帮助别人，那你将来那个有因缘人家别人会帮助你，好，这个增上因果。那你障碍别人，那么你来世呢你在障碍人家听话，来世呢你要听话也受到障碍，是讲到这个因缘。真善因果其实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比较少讲举例这个世间的例子，我觉得啦，因为世间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在讲佛法的时候就是讲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那 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比较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好像我以前看到那个那个现在都流行 LINE 流传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说有一个人要去沙漠、哦、他在沙漠，在经过沙漠的时候看到这个很多人因为经过沙漠没有成功就死在那边，那他要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每一个就把它埋起来、哦、那要去的时候就埋嘛，对不对？他回来的时候刚好遇到这个大风暴、哦、这个大风暴哇迷路了，迷路的时候刚好以前他帮人家这个把他埋起来的地方都有一些标记啊，他就看到这个标记，所以因此没有迷路、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一点像就是真善因果，你帮助别人那到了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反而是你以前帮助别人的这样的帮助的自己，就是真善因果。那这里当然这个四种邪行、退失智慧，第一个就是不尊重法、不尊重这个法师。那当然这个法导师这里有特别讲到这个法，这个教行理三经、哦、那么教当然就是我们圣教，就是我们佛教，这个是这个佛陀、开创的佛教、那所以这个教就是包含的理跟行，真理跟行、修行，我们依照这个真理去修行、哦、比如说我们依这个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还有涅槃寂静，或者乃是我们依照什么方法八正道去修行、那所以教里面这个佛教圣教里面包含的理跟行。那一般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就是包含教行理三经，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参加佛七的时候、那么 最后的大回向啊，就是一心顶礼西方安乐土哈，教行礼三经啊，即依正宣扬依报跟正报啊，依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正报就是阿弥陀佛，依正宣扬遍法界啊的诸法啊，这个法就是教行礼三经。那么我想在这里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真理哈。一般的我们讲的三法印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涅槃寂静，这个可能一般我们的佛弟子常常听啊，这个就是真理啊，就是诸行无常，就是一切的事物啊哈，这个比较属于时间上啊，时间上的啊，就是说时间上。诸行啊，不管的一切的事物啊，都是在变化中。这个就是佛陀领悟到的诸行无常哈，没有一个是常。那当然，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真理。那应用在我们世间上的太多太多的事情哈，我们人的一生啊，从年还是看到别人，刚开始看他好风光啊，那么。不久败下来，或者是不久生病了，太多了，所以这个都是在真理中诸行无常。那么诸法无我是比较属于是空间上的，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在对于这个诸法无我，我们用最小的东西一直在分析，它还是这个因缘和合，没有一个自信。没有一个自信，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完全独立的东西，没有一个自信，就完，所以乃至于整个宇宙，我们就是刚上一节我们说金刚经里面讲说世界好像是一合相，一合相就是一整体的，都是没独立性的，不是因缘和合的，各位听得懂吗？其实它所有宇宙乃至世界都是因缘和合的，看起来好像是一合相，好像是都是独立性的，其实你再仔细看也都是因缘和合。所以这两一个时间上跟空间上这个真理，那涅槃寂静我就不多解释，但是这里涅槃寂静要如果要讲也可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色即是涅槃寂静，应该来讲是这个空相，空相就是不生不灭，但是一般就是我们容易执着空，上一前几节执着空我们应该要了解空，就是不离开缘起而了解空，就是我们讲的就色即是空，那么我们的空也等于说这个不是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不太了解，我们就引这个导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这个他描写这个太虚大师他是在读藏经的时候忽然这个入定了，那么恍然这个开悟，从此以后这个对佛法进步很多。那么也就是说他有领悟到一些这个诸行无常诸我无我这个空所以导师有讲说其实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你了解掉空，你反而是更积极性更有革命性的，这样听可能听不懂就是说因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你没有挂碍，你心里更宽阔，所以哪有什么东西永远不会变的，所以他在讲太虚大师那时候说中国的佛教怎么会这样那个时代他自己要起来这个人生佛教的革命，他是基于这个空的道理因为它不可能永远都是如此，所以你的心会更积极你只要肯改变它就改变所以 空也等于就是这个无自性，无自性就是这个不是自性，就是说自性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所以空没有什么啊，永远不会变的。这样听，其实这边要讲这个空的道理，没有办法讲得很一下子讲的短时间讲得很清楚。那另外一个角度呢，这个真理，以我们大圣来说哈，我们比较倾向于这个《心经》里面的这个不生不灭，就是倾向于空，一下手就是空。那么小圣是从刚刚我们讲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了解到空，但是这个我们大圣一开始就领悟到一切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它这个有一个自性，它都是因缘和合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一切的事物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个实在的我，这个是真理，真理。那么空是这个真理中的真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真理，那么空是这个真理中的真理。这样讲可能也听不太懂，不过这个其实要反复的我们去思维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真理是什么东西，佛法里面的真理就是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所以这里一切是谛论里面也谈到这里，不过他讲这个不尊重我们，就是不尊重法跟这个不尊敬这个法师，他讲不特切罗，这里这是第一项，我们不尊重法，不尊敬法师呢就会退失智慧，你不相信他，不相信这个法。第二个就是所受的身法密不说尽，那么这里的身法呢就比较属于是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空空这个道理密不说尽，不要说，不要说尽。那么不要说尽的意思说不想让人家知道了，你说暗看一步，我们中国人都会 留一手了。所以这个在《一切师地论》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因为他为什么不要把法说给别人呢？《一切师地论》，所以我们上次有比较这个《一切师地论》，它里面讲到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跟你讲的时候怕你会比我还要厉害，所以我不想告诉你，我让你领悟到这个空的道理你功夫不。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本身这个骄傲的原因。什么骄傲呢？说我跟你说你也不一定会知道啦，恐怕我跟你讲了之后你会毁谤这个法，所以它有两个原因。所以一般来讲，《一切师地论》讲的又比较细腻一点。那第三个就是有欢喜学习佛法或者是大圣的佛法，那么为作流难说诸因缘举坏其心，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人家来喜欢学习佛法，然后你跟他讲说你还太年轻了，你这个学不会了，或者是说你业障太重，这个导师我们讲义里面没有写到，可是在真正的导师这个宝积经讲记里面有谈到你这个业障太多，你听不啦，还是说你想少年你没法度领悟这个佛法的道理，这个有漏法未作。那么这一切师地论里面讲的又比较详细比较复杂，他说是这样，这个不喜欢人家来听话或者是也不请这个善知识，不请善知识来说法， 那么也不喜欢啊别人来亲近善知识啊，那么就毁谤啊，毁谤这个大圣的说法者啊，所以啊，一切师地论里面呢、啊、就比较这个讲的细密一点。然后他又讲说你，一切师地论，你说哎，你来这个坏人家这个说听法呢，将来你就会感召这个啊、愚痴哈、啊，没有福报哈、啊，这个是第三点。啊、那第四点就是啊，傲慢自高，卑下天他人哈、啊，这个在导师的著作里面特别谈到说，有些人他如果说对于法比较了解，哎，那比较有修行，有时候就会看不起别人。会了，我以前也曾经有看过哈，就是哎，一开始他的修持啊，比如说他一天用很多功啊，比如说他拜佛啊，他一天啊，你们都在睡觉哦，只有我最用功，有时候会有些高慢心啊，卑下他人哈、啊，这个会、啊、多少会哈、啊，所以这个这里我们的讲记里面说这个满招损啊，我们容易这会容易患这个毛病、啊、那么一切师地论又讲的比较详细，上次有讲的，就是说，哎，他会怎么样呢？他就自己其实是错误的，好，那他自己错误，他不知道，他说对法不太了解，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有一我遇到一个法师哈，他是修中国禅宗的。那么我问他说：“啊、那你这个中国禅宗哈，那你到底怎么修定？”他说：“哎，什么都不想。哎，什么都不想是这个我们专注一境，什么都不想。可是我们佛法真正的入定啊，必须从正念而正定，各位听得懂吗？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要修从这个正念，就是安波念，是念佛的正念，还是慈悲念，以正念而正定。可是他说一开始都什么都不想，他我觉得在对于法义上不是很了解，佛法的真正的定必须从正念而正定，可是他一下手就什么都不想，可能会得定，但是会得到无想定，但不是佛法的定，哦、所以他自己错误的颠倒、啊、但是他执着他错误的颠倒，所以这个愚痴师地论说错误的颠倒，那么会如果你没有改过来，会越来越严重，或者呢，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错误的见解。那么你认为你这个错误的见解，那么执着你错误的见解，哈，别人讲正确的哈，你他说，哎，他是错误的，执着他是错误的，哦，所以这样的因缘啊，就是有一点骄慢自高了，就觉得自己是对的，啊，所以一切师地论讲的比较清楚，就是说。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前三项啊，哈，这个前三项就是比较障碍这个闻所成慧。那你这里呢，一开始理解错误了哈，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理解错误了，这个就比较障碍你以后的思慧，就是、你的思维，啊，一开始你就理解错误了，啊，你在修定的时候也会修错。啊，就障碍修所成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啊，所以这个四种这个邪行退失智慧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可能啊，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观察到，我们可能都是多多少少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哈、啊。那这个已经反面的讲了，现在来讲这个有哪四种法可以得智慧哈，得大智慧哈，怎样的常尊重法， 恭敬法师，说起来简单啊，哈，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有时候是我们这个瑜伽师利润，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障碍了哈。那么你一开始不尊重法、不恭敬法师，你就没有办法学。那么在这个课堂上，我讲这个课外话哈。事实上，我们学习很多东西的时候，一开始就存疑的话，也真的学不起来。我现在稍微举个的课外话，就是说我举例了哈，就是说举例太极拳来讲哈，太极拳呢有一句话叫做不动手哈，不动手。那么一开始你看这个不动手，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一出生都是要动手，怎么不动手你又把人推倒？好，你一开始就怀疑了，对这个尊重法乃至于这个对法师的，啊，事实上是有办法啊。那么为什么说有办法？这个是课外话。我说，比如说我们拿筷子啊，哈。以前我们小时候，这个家长没有教的时候怎么拿筷子。中国人拿筷子哦，叫做啥？你敢知？叫做四两半千斤。什么叫四两半千斤呢？其实我们拿筷子，因为小时候不会拿筷子，拢用捏的，捏的啊。遇到东的时候有夹，好，那就是没有学习到那个道理，以为这个夹吃东西呀、啊，夹东西是用手指头的力量，其实不是哈。我们拿筷子，是因为这个筷子跟我们的手腕这个有很长的力距。叫做细扭破千斤哈，你筷子哈，轻轻那个喊呢，利用这个杠杆原理把这个菜夹起来，哦，或是用手腕稍微转一下，那你太极拳也一样，它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个力矩，不用手的力量，用我们身体的力矩，啊，所以这个是课外话说，哎，你一开始就怀疑，你就学不起来啊，所以我们对佛法也一样。哦，对佛法我们没有修行到那个程度，可是人家在跟你讲甘有可能，哦，就是哪有可能，一个人的个性可以改吗？有人说，啊，我的个性本来就这样，真的都不会改吗？ 那真的都不会改就不用修行了，从头到尾都不会改，只是改的时间要多长的时间，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哦啊，就是说，哎，我本来就是这样啊，我的个性就这样，那你就也不用修行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这个尊重法跟恭敬法师，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谈的，差不多也是这样啊哈。那么第二个就是啊，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呢，广为人说。啊，不求一切名闻利养啊，哦。那我们这里这个，这里有讲到这个啊，导师有分类啊，清净的说法就是啊，以这个弘法的心啊，慈悲的心啊，报恩的心啊。那不清净的说法，是因为的名闻利养徒众啊。我想常这个自己觉得这个。清净的说法有这个报恩心，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啊，有这个报恩心啊，慈悲心跟弘法心，我想是有可能的。我以世俗的，先用世俗的角度是去切入了哈。比如说了，你看有一些啊有成就的人，他毕业之后啊，他有成就了哈，就会回馈母校哈，因为当初这个母校。栽培他就有报恩的心，那么有时候也会替这个母校呢，那个把他宣扬啊，那这个当然也有慈悲心啊，这个是用世俗的角度去讲的啊。但是我们学习佛法啊，难有一天我们对这个佛法义 有帮助到我们自己，那么也当然有一天我们成就，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把这个法来供养给大众啊，这个弘法的心、慈悲心的报恩心哈。那第三个呢，知道这个多闻啊，生于智慧啊，勤求不懈，如就陀然。就是我们知道多闻的利益啊，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智慧的过程啊，求智慧的过程其实有三个，再重复一次啊。就我们求智慧是先从这个闻所成慧，我们听闻这个佛跟佛弟子来讲，或者是我们看这个经典，我们才能够多闻。多闻生于智慧，所以你才会勤求不懈，知道他的功德在哪里，如就陀然。换一句话讲说，我们常常讲，你对于佛法，有时候为什么用不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当成是药啊，不知道这个佛法真的可以对我们的身心啊，乃至我们心，对我们的心药。假如你对佛法真的有一天你到那个程度，你真的用得上了，你觉得这个佛法是药，你就会升起这样的心了，真的对治到你的这个的病啊。所以当然你，所以你知道多闻生于智慧啊。但是导师这里有特别讲到说，我们多闻也不要太过于的躁进啊，所以持之慢慢的来啊，持之以渐，持之以恒啊，恒心啊，就慢慢来啊，不可能一睏啊的日都会了哈。这个要不然我们早就解脱了哈。这个啊，所以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闻经啊，就我们闻到经典，除了诵啊，我们诵经啊，我们持守啊，而且我们热如修行，我们也觉得说，这样这个法可以，我们可以实行，我们欢喜啊，不随言说，也就是说，不只是光是讲而已啊，以后大家用得上，个人不是这样，这个不是只有在文字上讲，跟你用的在我们的生活上不随言说，所以这样的这几个，就菩萨有这个施法可以得大智慧。好，我们翻开22页，我上次有讲说 我大概的把一切师地论讲的做一个解释，就是刚刚这个得四法得大智慧。那么一切师地论它并不讲怎么样得大智慧，它是说离开这些过失就可以得到大智慧。我稍微念一下，稍微解释一下。那么22页底下有看到这个四法得大智慧，那么在一切师地论见79，那我先念一下，云何正行？这个正行也可能说是得大智慧。那么为与上相违，离别过失，离别这个上面那个得拜，也就是离别过失啊，你就可以得到大智慧。先说对治，当知后后之所以发之八种形象，也就是等下底下有八种形象，如果你离别这个过失啊，是名正行啊。是名正行呢，就是你离开这些，你就可以得到大智慧啊。当然第一点就是要讲到这个对照常尊重法及恭敬法师啊。他是现在是说，未说由智不闻，你智不听闻啊，所以令智慧退失啊。为什么因缘呢？此何因缘呢？你自己不要听闻啊，令智由于正法 就对于这个大圣的圣法、佛法的正法，普特切罗就法师嘛，哈。我们看23页这个上面这个瑜伽师，因为你对于法、对于法师不恭敬所显故啊，这就是离开这个，离开这个，你就可以得大智慧啊。那你不恭敬这个法跟法师啊，不恭敬所显故啊，由此毁患啊，就是你不恭敬这个法，意思说这个，因为这个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菩萨学处啊，所以有可能是讲菩萨戒哦，就是你对于菩萨戒还有这个法师呢不恭敬，那你就毁患了菩萨戒，由此毁患。色不毁患哈，底下的色不毁患，这个这一种形象，就算你不毁患，你没有对于这个菩萨戒呢没有说不恭敬，可是呢你对法师不恭敬啊，那这样亦无圣洁啊，就是说因为你对法师呢，刚刚我们讲你对法师不尊重，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学习到这个菩萨的学处了哈，是故退失。所以这里的四法得大智慧，你必须离开这个过失啊，你就可以得这个大智慧，那是第一个哈。这样解释，这个如果不解释这个文这么浓缩哈，各位，我也看了这个比较其他法师的注解啊，我才看得懂。那第二个，这个就刚刚讲的，对于所听闻的法，清净的心呢，你要说了，不要吝啬啊。那这里又这里瑜伽师地论讲的比较复杂哈，不是比较复杂，比较这个文看不太比较浓缩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啊，又说有不定闻吝啬。这个智慧退失，也就是说你不要别人去听闻佛法啊，所以你会让智慧退失啊。此何因缘？为什么你不要让人家听闻佛法呢？由欲令他信服所显故啊，就是因为你要让他别人啊信服你，也就是说，我如果让你懂得太多，你就不信服我了，你就可能，你也会了，你就不尊重我了啊。所以，因为你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这个没有宽广的心呢，所以由此毁患啊。就是说你，因为你怕别人知道，跟你差不多都会了，那你就人家就不信服你了啊。所以用这样的心呢，不令别人闻了，这样的毁患啊，会失这个智慧。那如果啊，这第二个啊，就它就是两种的，色不毁患，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心，你并不是这个要别人信服你啊，色不毁患的哈。那么回向邪法啊，是故退之啊。为什么叫做回向邪法？这个有两种解释哈。这个他们这个瑜伽师地论有做一个解释，回向邪法的一种就是说，我们大圣呢，本来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可是你没有这种宽广的心呢，你不像这个法不给人家听呢，这样就是邪法，回向邪法。另外一个回向邪法就是说，你自己的见解有错误啊，结果别人的见解是正确的。那你叫别人呢，你不要听啊，来听我这个邪法的回向邪法，是故退失哈。你这个见解有错误，这个不想让人家听啊，这个心量狭小，这种心呢，这个是邪哈，回向我邪法，这里有两种解释哈。那么第三点，这个瑜伽师地论，我们看哈。那么是这个多闻才会生于智慧嘛？那这里瑜伽师地论啊，我念一下这个文啊，这个字比较小哈。又说了由因为又说由为闻啊，又说由为闻障令智退失，此何因缘啊？ 啊，为什么会令这个令智退失呢？啊，就是你不想闻啊，因为你不听闻，不多闻，闻的障碍令智退失。那为什么此何因缘？有三种原因。你不想听这个佛法啊，不想去学习，不想听闻，不想持守这个大乘佛法。那由此所显故呢，你就毁患了哈，就会失去这个智慧啊。所以你这个不想学习呀，不想听闻啊，不想持守大乘佛法，那么你就毁患了，会失掉这个智慧啊。色不毁患，就说你没有那个心啊，色不毁患，那么懈怠、懒惰、思故退失啊，所以这也是两种的形象哈。那么这里的懈怠、懒惰哈，这个懒我们稍微改一下啊，这个懒惰的懒，这个这里的字体写错了，写女字旁的懒哈，是因为是心字旁的懒，懈怠、懒惰、思故退失啊。这个是第三个，你不想多闻，不想学习，不想持守啊。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要闻经嘛，我们要诵持，我们要热如修行啊。我们看《瑜伽师地论》怎么讲，又说因为有这个邪的执着而有听闻，令智慧退失啊。此何因缘？为什么会是邪的执着的听闻呢？由于修行不见功德。什么叫做修行不见功德？有一种原因呢，就是说，你看很多修行人，就是你看有些在修行，奇怪，他怎么都没有改，还是这样不见功德啊，在今生或许看不到啊，会有一种啊，你就在修行的时候你不见得功德，你就认为说修行不一定有功德，但闻言说为究竟所显故，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听闻佛法就够了，听闻就够了，不必修行啊，所显故呢，那所以这个就不乐如修行说行了，就是说你觉得听就够了，不需要去实行了，这个这样你就毁患了，这个失去智慧。那么色不毁患呢？就算你没有这个心啊，没有这种见解啊，你这个不只有你这个智啊不诚实啊，智不诚实在的实啊，所以说你的见解错误啊，你认为说这个听闻佛法就够了，不去修行呢，那你的智慧啊就不是真实的，是故退失啊。所以这个瑜伽师地论哈，这个讲的啊，这个字很艰涩，比较这个浓缩啊。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大智慧。那么比照啊，我们都因为它有我们的讲义里面都有比照这个瑜伽师地论啊，所以这一部分是比较艰涩一点哈。那接着哈，我们就要开始我们接续这个。我们上一节讲的课哈，那么就是不失菩提心了哈。所以我们菩提心各位都知道了哈，就是这个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哈。那在我们要讲之前，我上次没有引这个注解，我们来看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哈。我们看注脚三十，啊，底下二十三页的注脚三十，哦，这里面讲到菩提心也称为信愿，那么为何要发心要有这个大誓愿？哈，这个菩提心啊，其实我们如果同学以前有学过这个学佛三要啊，那么。有三句话哈，这个大悲为上首，也就是慈悲嘛哈。那么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啊，相应作意也就是信愿的意思。一切自智也就是佛的意思了，一切种智嘛，一切种智就是佛。 那么一切知识相应作义，也就是说你信有这个佛道啊，你愿这个来修佛道，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菩提心也就是信愿，也就是一切知识相应作义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无所得为方便，就是你要菩萨在流转生死之中啊，必须要有这个无所得哈，这个有一点这个空的圣洁，所以你在修行呢，差不多处处啊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执着，那觉得很困难啊，所以要有这个以无所得啊为你的方便，菩萨道要以这个无所得为方便。那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啊，卷七啊，特别，其实《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啊，就比较好理解哈。啊，这里卷七就是问曰啊，就是说这个《大智度论》的外人问啊，他说：“诸菩萨的行业清净啊，说行菩萨道，你在修行的过程中本来就清净啊，那你自然自得净。”清净的果报，啊，问说，哎，你修行菩萨道本来就是清净的，自得净报，何以要须立愿然后得之呢？哈，他们的书要立愿，唔免呐，以供你主人安尼修，都有这个胳膊。那他这个外人又说，哦，他举例啊，这个是外人，他说，比如田家得谷，起户待愿。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个种田的人啊，种田的人啊，你一干嘛？当你都蛮爱修行，当你都蛮爱种稻啊，啊，主人的修行啊，何须立愿？意思就是说，菩萨这个修行呢，还要发愿吗？啊，比如不免啊，看他种田呢，那农夫啊，他每年都要发愿吗？啊，起户待愿。啊，那这个论主哈，就来回答说，作福呢，修福呢，没有愿啊，无所标力啊，这个底下的答曰啊，就是说你修福德呢，你没有这个愿力啊，无所标力啊，这个愿为导师啊，这个愿望啊，就是来引导我们修行啊，导欲能有所成。所以这个大智度论很会比喻哈，像譬如削金哈，啊削金随师所作，金无定也哈，金嘛哈，以前台湾很多的这个精品加工业哈，怕金卖师傅，哦怕金卖都把那个金子啊，这个把它拢起来，然后他自己要再重新拢削金啊，拢掉之后，他要打什么心脏？金项链、金手环都是随他所做的，都是这个金师傅啊，他的这个的愿望所做的。金没有定性的，好，所以这里如佛所说，啊，有人修少师福，修少戒福，不知禅法啊，就是说，有些人呢，他有修了一些福报，修了一些戒啊，这个我们说三福嘛，这个三福还要修禅定，他没有修禅定，不知禅法。那么他听闻中人中有富乐的人，心常的常常念着执着啊，他这个人有修改，有修布施哈，但是感觉讲这个将来哈，后出世要过来做人哈，那福禄寿。又有福报啊，又可以又当官啊，然后呢，身体又健康，所以他修行呢，他不想去哪里哦，出世要搁做好野人哈，福禄寿具足。所以你因为你这样心呢、啊，常常念着了这样的心了、啊、哈，那你这个不舍，怨乐不舍，想要往生在这个做好野人，那么命中之后呢？就生富乐人家最后一行啊，你他会随着你的愿，你熬出喜业前，你得去做好业，你若好报，你就去做好业。但是另外有一种呢，富有人呐、啊，他也一样修少师福，好底下的最后 啊，修少戒福哈、啊，有些修一些福报啦、啊，修一些戒啊，但是不知道禅定。那么文有这个四天王天哈啊处啊，三十三天啊，夜摩天啊，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呢啊，这样他就。他有这些福报，他就心常愿乐，二十四页的这个，那么命中之后啊，各生其中，各生其中，都生去这个六欲天，六欲天，六欲天，因为你在生的时候，你就是念在这，所以你有一些福报，你后出世，你就去这个六欲天去，这个此皆愿力所得哈，愿力这个哈，所以菩萨亦如是啊哈，菩萨亦如是，修尽誓愿啊，然后得之啊。你要修这个庄严佛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先下这个愿，你才能够去，然后得之啊。好。我们下一节再把这个稍微讲一下，那么下一节也把这个，我想有些同学对于这个六欲天啊不太了解，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到底这个六欲天是什么样的情形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